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讲十六会哈，般若波罗蜜多分啊。我们上个星期呢，给大家这个谈到的呢，就是这个有情界啊，以及这个随觉这样子的一个啊，随觉诸法这个。这个地方我们上个星期呢谈的这个地方呢，谈到第七啊第八，到了佛像这个地方。那么后来佛像这个地方呢，也跟大家这个谈到波罗三昧经啊，谈到这个波罗三昧经这部经，本来它的这个那个经题的意思呢，就是佛力在你的跟前的意思，也就是佛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的身边。而我们因为常常觉得佛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呢在这部经里头呢，却又特别的给我们提醒，就是我们在观佛的时候，不是观佛有相，即使佛是无相，也就是我们观佛的这个佛力，我们观佛的这个啊他的一个法性，而不是观佛的佛像啊，是指色相的那个相，不是相，不是我们这个照相这样的相啊。那么这个大般若经谈到最后谈般若波罗蜜，其实它的主体一直在谈般若这个问题。其实般若即本身就是菩提自性，也就是说随缘啊，随觉诸法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等于常常都是在使用般若。各位今天一定要在这里啊，这个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领悟才可以啊。什么叫般若？你刚刚在看在唱开经句的那个唱的那个源头，它就是般若，也就是你自己的本性，它超越于你是活着或者死亡，超越于你的年龄，超越于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也就是无论你得失顺利存亡啊，这个成败，它不增不减，不依不异，没有增减，也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它却是让我们的生老病死也在用它，我们在这个八风吹动的时候啊，那么不管是你是这个心衰喜乐啊，这个饥撑毁誉，它一直都没有离开你。所以这个我们给大家谈到说庞蕴居士啊，他谈到说我有一大衣啊，你们还记得吗？这件大衣呢，裁剪的时候不用刀，缝的时候不用线，是不是啊？他哪来呢？那么可以这个三千世界御寒暑，是不是时时刻刻你都在用它，对不对？如果你披上它的话，就可以直上空王殿，空王殿就是佛位啊，就是佛位。所以我们呢学佛读大般若经，读到第十六会这里的时候，你对于生命的生住异灭，或者我们称它叫做生老病死，或者我们称它叫做成败贵贱，你就比较能够超然，而你就比较不会被它这样子啊，对这些事情牵得这么紧。也许各位，我们碰到我们自己生死大事的时候，我们仍然还是会不安定，仍然还是会紧张，仍然还，但是 你从今天开始以后，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叫生死四大，是你一定要去面对的。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把它讲清楚了，不是已经读到这里来了，也许还是会有每一个人彼此之间程度上的震撼还是有，不过你会觉得你至少已经接触到那个不生不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啊，这一块的问题了，也就是外生死的问题了，啊，超越于生死的这部分了。当我们谈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第八这个地方哈，从第七到第八这个地方啊，那么讲到第九这个地方，我们来看这个第七这个地方谈有情无。啊，所以叫做有情见。为什么叫有情无呢？你的生命叫有情，你的生命叫有情，而这个有情呢，他告诉我们有情是无。所以赵宗人家问他什么叫做道，什么叫佛法的究竟义，他只有一个字，无。也就是说他告诉我们，我们在人间生活的这些东西叫无。无并不是不存没有，也不是不存在，他告诉你他就是如梦如幻啊，如这个水中月，如这个镜中的自己的影像一样的，像跑马灯一样，所以叫做啊这个如梦如幻的意思，所以叫做有情无故啊。那么所以呢才叫做有情见。可是有情见呢，你明明知道你可以有情见，等于一个戏嘛，等于一个舞台，你玩完了以后，你也知道你去参加完了这出戏演完了，你不管演什么角色，你下来你也知道那是一出戏，而且要下来戏要演完的时候，你也要知道那是一出戏，不可以戏要演完的时候在那里哭说我现在不能再演了，不是这样子的。好，这个课题也就是当我们能够啊了解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所以如是随觉啊说明菩提。如果我们能够随着这个因缘所生法，而我能够随之而有所觉察，不止觉察，有所觉悟，不止觉悟，而是我从里头真正的解脱，到时候我能够解脱得了。有的人说要死了当然一定要解脱啊，没有，大部分人都死了以后马上又攀来一条线又上去了。好，那么我们如果解脱了又怎么样呢？我们解脱了以后，我们也许还有的人是解脱了以后又回到了娑婆世界来，他在娑婆世界里头他的牵扯很少，他的牵挂很少，他比较看得开，比较达观，他也做的事情做得也很好，他是又来的菩萨，他是成愿再来的菩萨，在做都是成愿再来的菩萨，至于做什么东西都是演员嘛，都是演员嘛，都是演员，港这边也演员，还有都是平等，你少这里面你少掉了一个这个丑角，这出戏就演得不好，他一定都有的，就跟华严经一样，每一个有情众生在这个华藏世界里头，每一个有情众生都是庄严的，每一个有情众生都是在这个地方都是圆满欢喜的。好，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来看天台家在解释这个，在修行上在解释这个般若啊，解释这个究竟义这个地方的时候，天台家他解释的，他是用三，他的修行法门是用天台的这个直观哈，观的一个部分呢，讲天台三观是空、假、中三观。什么叫做空？空就是我们的菩提自性， 它就是空，它是空性。所以请注意，这里面所讲的空并不是不存在，并不是消极，并不是没有，空是空性，它是我们每一个人你我都具足都有的，那个叫空性，那是空。它没有，它离生灭，也超越有无，所以它是空性。我们以前谈空性，我们不容易了解，但是现在有些物理学家给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其实这一个物理的世界，你看到到的这个是一个分子的世界，可是有一个属于量子的那个世界，跟它对应的另外一边的那个量子的世界，那一个量子的世界却不是量子场的世界，就不是我们这个分子世界这么不稳定，不断的生出异面。其实你的我们的这个透过我们的般若所产生的那一份的般若智，其实就是那一边的世界。我们有时候想象的，为什么真的有那个世界吗？有，不是没有。好，那么天台家先谈的是这个空，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而且每一个人也都平等的，都属于那个世界的。可是我们从那个世界跑来这个世界演戏，这叫假。这假，假不是真假，就是不是假的这个假，它也是真的在这里。你摸摸你自己的身体都有。所以过去这个洞山禅师这个小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小沙弥小孩子的时候，童年的时候，他出家了，他的师父教他读心经，无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他摸来摸去，怎么会没有呢？然后他等他读完了，他就问这个他的师父，他说：“我有啊，眼耳鼻舌身意我都有啊，为什么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我都闻得到啊，怎么会没有呢？”不。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些指的是指什么？空的那边，空性的那边。这边呢是指假的这边。所以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哦，我现在了解，照见五蕴皆空，照见我这个五蕴的五蕴身，我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有情界，其实都是来自，都是属于空界那边来的，而不是他本身，他并没有离开那个空的那边，所以并不是没有。后来洞山禅师的他的师父就告诉他说：“你不适合在我这里。”意思是说，对这个事情我还没有参透，所以把洞山送出去了。让他去另找高明，去参觉，这就是洞山。在禅宗他就有这个胸襟，他觉得这个孩子他的悟性这么好，就不应该一直留在这个地方，他就把他这个把他带出去。所以洞山呢这个参了蓝泉，那么又参了云岩，然后这个悟道，他也去了马祖那里，他成为一位大师。那么我们说空假是指这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如梦如幻，它无有情界无，所以但又回过头来，不能因为无你就不生活。你毕竟这里是人间，用星云大师的说法就是人间佛教，你还是要回来，还是在这里此刻当下短短的几十年，比较有办法的活个一百岁多一点，这个时间你仍然还是怎么样，你仍然在假与中、空与假这两个的融合中，你要找到了中道，所以你还是要去 好好的珍惜，好好的这个去生活，而且也知道我没有离开他，而且我在这里我也过得很有意义，而且不止如此，我跟大家生活的还是很丰富，跟大家一起啊，共同努力去创造这个社会的幸福。这个是天台家他在这一个人生的一个领悟上他所用的法门，所以叫空假中。哎，你以为只有天台家用这种观法吗？不，华严中华严家他华严也有三观，华严一样有三观。哎，这个华严家呢，那么他的一个这个说法呢，那么他是啊，这个告诉我们，他是真空观。真空观就是看那个法性的本体的世界叫真空观。第二个呢叫理事无碍观，理就是那个本体的，指的是指那个本体的般若的那个是那个理，事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展现的这个理事无碍观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生命，有钱的生命并没有离开理，也那我们也有事，所以叫理事无碍观，是今天这个生命的世界理事无碍观。那第三呢叫周遍含容观，哦，你完全在这个地方觉悟到这件事情，在这里生活也没有离开那个真空观，在这里生活我也没有离开理事无碍观，可是我们却真正领会了啊，周遍含容观，这是华严经啊，透过杜顺和尚他们慢慢发展出来，那么产生了这样，然后到了成观大师的时候，那么这个部分，那么他们成为一个修行上非常啊重要的一把史药，你能够掌握它，那么你就知道说华严经啊，这个一开始你打开来读一看，世祖妙严品那一品经，你看他佛始成正觉的时候，然后这整个一个世界突然间变成这么的庄严，那就是因为他周遍含容观了。当你在学佛里头，你啊有自己的修行，有自己每天应该有的定课，然后你听经，你有一天你的心量真的广大，真正啊开启了以后，你也有那种周遍含容观的那样子的欢喜跟那样子的喜悦，那种喜悦是真的是很美的，你会常常都会觉得周边的事物你看起来都是那么的亲切，你的人生你的生命也开始感觉到你不会被得失顺利的事情给紧紧的咬得这么紧，已经不会了，所以叫周遍含容观。那么所以华严家讲世祖妙严品的时候，当你成为这个世间主，任何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世间主，你能了解吗？你在你的生活中你是主人，他在他的生活中他是主人，他在他的人生里头他是主人，所以突然间每一个人都做得了主。这个主并不是现在一般来讲说拍着胸膛说我啊，这个有我的主权，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人权这种事情在表达这个事情上，表达这个法义上，他表达的跟他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就像此刻你坐在这里，你就是主，每一个人都是主。所以你在家里你也一样， 你会这么想，我拿什么就做得主？但是你当你发现你做得了主的时候，你可以做得了主的时候，这就是禅宗他在开悟的时候讲须得做主，须得做得了主，也就做得了主的时候他已经开悟了。我们是常常拿自己跟人家比较，我的地社经地位低，我的学历低，我各方面比较差，所以我好像怎么样，或者我的地位高，我的这个权威权柄大，所以我是怎么样。不是，一个做得了主的人，他在他自己的那个角色上，他成为一个完全真正使用般若而且自由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灵上真正的自由的。所以菩提呢，菩提者啊，即是佛相。所以你现在知道说，这里所讲的菩提，透过般若我们去啊证得正等菩提，那它就是佛相。我们紧跟着上一个星期所谈的，重新再把它稍微给各位重述的，重述在这里。接下去你看第九，我们列的讲义的第九，一切有情皆是颠倒执着，你相信吗？颠倒执着，就有情的世界一定会执着的。有情的世界跟那个世界来讲的话，常常我们在有情的世界常常会把自己弄颠倒，其实那边才是主，这边才这边是客。我们现在的人生只是来，我们这来这里只是一段短短的时间，然后我们却以为这个是主，所以我们常常讲说颠倒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演戏完了以后，我们却以为在戏码里头它才是主体，那我本来我住的家，我本来我自己却就不以为他主，我忘掉了。那么所以这个颠倒执着皆是片计所执，都是所有的因缘所碰到某些事就执着在那里，接触到什么事情就执着在那里，就是这样啊。不管是在感情的世界，你的工作的领域啊，或者是在这个亲友之间的互动，名位或者是权势上的问题或利益上的纠葛，你一定执着的非很容易执，因为有情它的特质就是执。所以如果能够少执一点的时候，日子就好过多了。但是执并不表示他就很认真的做事情，他就能够很投入的去开拓他幸福的人生。通常执得很深的情执情染，执得很深的人，他没办法做事情，他也没办法用功读书，他也没办法好好的经营事业。为什么？因为他执在自己的意见，执在那个他自己的小爱的这种这感受里头，他跟别人之间格格不入，他每天压力很大，他自己耍不开来，他没有那个眼光可以去学习更多的东西了，所以执啊。所以这个叫片计所执，皆是虚妄啊所缘，对于自己所缘的因缘的东西却把它执得很紧，然后却虚妄啊，那么所缘，那么皆是败坏啊智恨，都是让自己的在整个德恨上啊，在自己的这一个部分上都受到了伤害，皆是无明啊这个原型。我们讲十二因缘里头讲无明原型，是不是啊？从行里头，然后就原来，再下去就原来是，然后一直延下去，所以是十二因缘里头一直延下去，延到最后是什么呢？是延到从想要爱、想要取、想要得啊，然后这个就是到最后又跑到生老病死的那边过去，所以一直在那个地方转不过来。那么所以在 这个第十六会这个地方谈般若波罗蜜多这一个部分这一会啊，他告诉我们啊，就是这个非实有钱啊，因为并这个有钱并不是真正啊，这个本体上并不是存在的，真正的存在是空性，那个才是存在的。所以很清楚的点出，在《金刚经》的那一段，也就是啊能断金刚那一部分，他就讲到了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啊，应作如是观，是吧？所以一切有为法，就是这个有情的世界，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可是话又说回来，明明知道如幻梦泡影，我仍然还是要怎么样？要在这个短暂的幻梦泡影当中，我要做一个不错的幻梦泡影。做完了以后，可是我早就已经有准备，他是幻梦泡影，记得给姑爷一点点本本，搞不好会破去的丢。但是破的时候，不要在那里哭，就是这样。那么，因为有情众生都在这里嘛，所以菩萨呢就回向回来啊，那么来祭拔啊一切有情啊。佛菩萨呢，那当然都是一样的啊，来。这个利益有情来度化众生，他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来看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讲几个这个故事呢，来让大家更容易去了解这一块啊。过去唐朝的时候，大安禅师呢就问百丈禅师哈，那么大安去请教百丈禅师，他的问题是：学人欲求是佛，何者是？他说：我很想认得佛是什么，佛是谁？是欲得是佛，我想认识佛啊。那么何者是？是什么是佛？百丈却跟他讲说：哦，大树骑牛觅牛。就好像哈，骑着牛哈去找牛，牛就在你骑的上面，可是你在骑着牛找牛，自己骑在牛上却在找牛，意思你自己也有佛就是了，也就是般若，不是吗？就是这个菩提自性，你应该很清楚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骑牛找牛哦，而且哈，骑牛找牛还不知道牛长得什么样子嘞。骑在牛上却要找牛，但不知道牛长得什么样子，所以才不知道原来骑的是自己骑在牛背上，就是这样啊。大树骑牛找牛，就又问了，哦，那树得后如何？如果我已经找到了，我现在知道原来我骑的那个牛就是佛，那好，我树得了又如何？他。如人骑牛自家，就好像有人骑着牛回到家一样嘛。啊，如果我已经识得那头牛了，那又如何呢？他说就好像你骑着那条牛回家，你本来呢是骑着牛到处走到处找，对不对？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原来自己骑的这就是佛，所以你就回啊，如骑那个牛哈、啊。那么这个如人骑牛自家。他就好像人骑着牛回到家，结果他又问了：“那如何保持？我怎么样能够保持？我回到家以后又怎么保持？”他说：“如牧牛人啊，就好像一个牧牛的人，他如果去侵犯了禾苗，你就把他拉回来。他出去做了，他这个牛，他去做了一些这个不应该做的事情，赶紧把他拉回来。”如果这样就叫他修行叫佛法，各位你有没有听到这里完了以后，你有没有觉得也并没那么难哦？但是好像也很难哦。各位，我现在看起来每一个人通通都骑了自己的牛，无相的牛，去到处要去找牛。可是百丈说，你自己骑着牛找牛，他说：“那如果我已经发现找到了牛了，怎么办？”他大树骑牛住家，就好像骑着牛回到家一样，已经回到家了，很自在了。 我也可以骑着牛出去玩一玩，也可以牵着牛啊来做很多事情，但是我知道我在家里。好，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该怎么办？他说：“好，就好好的看好这头牛，这头牛不会不做恶，不做恶事，不做魔事，不侵犯，再把它拉回来。”他就这样子而已啊。我觉得，以我自己学佛的过程当中，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们很容易把修行这件事情定义的无限的高，以至于我们好像觉得好像在修行上高不可攀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哪有那么容易。可是仔细把它看一看，我每天都穿着这头这个大衣，却我说我没有衣服可以穿，我到处找那个衣，而那个衣呢，这头大衣呢，啊，就是这么亮晶晶的，的衣服，你穿着它，是不是？那么，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遮寒暑，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都离不开这个大衣，你本来就有，但是我只是常常把这个大衣把它弄得脏兮兮的，而且有时候这个大衣也不穿，就把它披在身上，就以为就没有好好的去珍惜它。但是其实并没有离开这个大衣，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我们再看黄檗啊，这个有一次问百丈啊，刚刚这个呢是大案，问百丈，你看百丈这个百丈山的这个淮海啊，他是马祖的弟子。那这个百丈的手下培养出很多高僧出来，所以我们看黄檗，那黄檗就是临济的老师哦，所以黄檗的老师呢就是百丈怀海哦。很好，他有一天问他，他崇尚忠诚啊，从过去啊、哦、这个佛所传述下来，崇尚啊忠圣啊，就是大圣的这个圣啊，从上的这个宗圣啊，如何指示？就是从一开始啊、哦，这个佛陀呢，他是怎么样指示我们？是真正的心要是什么？叫从上啊，宗圣啊，这个忠诚是什么？他说，他的回答说：“不可教后人断绝去也。”就从上交代给我们的东西，他说他只告诉我们那个最上上的那个法要，就本来都有的，只是告诉我们你自己不要去把它断绝，你本来就有的啊，就是不可教后人断绝去，不可以教以后的人去断绝这个东西，你本来就有，你不是去把它砍掉的。所以有的人说我学佛，我现在什么东西都看破了，我都看开了，我现在呢什么都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就等于好像把这个东西推出去一样。他要的是吗？还是要活活泼泼的去生活，活泼泼泼的，但是我们自己却不沾染。然后停一停，百丈又跟他说，那个从上传下来的那个宗圣，那个最宗主的东西，他说将为如是个人，就是那他只是告诉你，你是一个人，就在你这个人的当中，哦，就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做人当中。黄檗就这样开悟了，在座你我都开悟了吗？有时很惭愧，因为愚钝，但是有时候也能在那里摸到一点弦外之音呢、啊，难道不是吗？我看在座有很多人已经面露喜色了，有了法喜了，不是吗？没有别的，从上传下来的那个心要是什么？请你告诉我。他讲说，你不要去端绝它，可是停一停， 他又跟他讲，他说将未如是个人，将会说你就是这个人，你这个现在在活着此刻当下的这个人，这个人就是从上中圣所传下来的那个心要啊。这个事情到处都可以看到古德在谈这个问题。你看这个大珠慧海从越州千里迢迢跑去来到了这个马祖道义的道场，跪下来，马祖问他，你千里迢迢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他说我就是要学佛，要学佛啊，就是要这个啊，要成就这个。马祖就跟他讲说，你那么远跑来我这里，我这里根本没有你的东西啊，没有你要的东西啊，我这里没有你的东西啊，我这里什么也没有，没有你要的东西啊，你自己放弃你自家的宝藏不顾跑到我这里来，我这里没有你的东西啊。大珠慧海却就在这个时候好像有些领悟了，他说这启禀师父，什么是我慧海的宝藏，什么是我的宝藏？因为他问他，他说你自己放弃你自己的宝藏不顾跑到我这里来，我这里根本没有你的东西。他现在回过头来问说，启禀师父，你告诉我，我什么是我这个大珠慧海的宝藏？他说就是站在这里这个人，一切具足，用起来非常方便，就是这个人，这个人既是人间的这个人，同时他也就是他真佛住处的人，就是他呀。各位，你我都一样，你每一次一个礼拜来，你用耳根修，我用舌根修，我们到底有领会到多少？那么这么说来，我们这个在这里生活的这个人，本来就具足的我们的般若，我们也透过般若，我们也具足这个菩提自信啊。那你能够领会它的时候，你内心里头就变得很自由。可是你自由吗？你看《六祖坛经》里头也谈自由，那么这个百丈禅师呢，他也要谈自由。所以有一个禅僧呢就问，如何得自由？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自由呢？我把这个文章在这个地方我把它抄下来念给你听听。他说如今呢，对五欲八风啊，勤无取舍。我对于哈，如今呢，我对于五欲，什么叫五欲呢？五欲就是我们的这个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欲啊，我们对于色受想行识的东西一直在追求。如今呢，我对于五欲，什么叫八风呢？八风就是啊，这个力衰啊，这个毁誉称讥啊，苦乐，就是八风。这种八风呢，就是顺逆啊，贵贱得失，欢喜乐，苦乐啊，这个称赞或者是讥讽，这一类的事情叫八风。如今呢，对于五欲八风啊，勤无取舍。我在这个地方我没有取舍，我清清楚楚，我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没有取舍，我免不了会碰到这些事情，但是我并不取舍。你比个例你很清楚啊，什么叫无取舍？外头下着雨，你出去的时候你没有带伞出去，你无论如何非得走路到某一个地方去的时候，那雨一直都细细的雨下得不停，你有取舍还是没有取舍？你没有取舍，而且你还半跑半走的走过去，而且去了以后你还笑嘻嘻的说，下这个雨把我淋湿了，不过还好我车子赶上了， 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如果那个水从天上下来的水是楼顶上在施工，那个水喷出来把你喷了一点点而已，你取舍就大了。那个工地的主任实在是菜，他你还会给他三字经给他，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不能原谅他，而且一问的结果原来他是市政府在施工，那更不应该，然后脸都红了，这叫取舍。你走路不小心踢到一个石头，爬起来拍一拍，好歹我还没有受伤，还笑嘻嘻的，鞋子也没有踢破，是不是？但是如果是施工的人不小心摆了一条，还有一条一个东西工具没有收干净，你踢了跌倒爬起来也没怎么样，你却骂翻了天，因为你有取舍。各位，你现在了解了吗？收音机里头如果是一个啊，他在广播骂人很难听的，刚好的话他不是骂你，你听了就过去了。如果你回到家，你家里的人只骂那个东西的一半的严重性，你就已经快要发狂了，会不会？会。我们人最难的东西就是第七识，就是在这个执着上，就在这个情染上执得很紧很紧的，就是这样，难就难在这里了。所以如今呢，对五欲八风呢，勤无取舍的时候，垢尽俱亡，垢根尽，我啊都已经放下了。如日月在空，就好像日月在空，它是明朗的啊。